谢谢陈弟兄啊，带领我们唱诗歌。虽然是有一点新，但是注意到内容的时候，你就发现挺就是反省，挺提醒。他重重复复的用了好几次，就是今天讲到的经文啊，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啊第一节，我相信大家都很熟，而且这一节圣经也是在基督教的里面啊，常常都用来。就是鼓励弟兄姐妹要进一步把自己献上，所以当再来看的时候呢，好像都没有什么的可以再讲了、哦、唱也唱完了，读也可以读完了，你甚至可以背下来了，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呢今天呢尝试用这个方法，就是保罗为什么会这样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他前面究竟有什么的前设在那边，使得他有这样的劝勉也好，就是很紧张的。他这样劝，其实也有是由于有一点的害怕啊，就好像父母劝啊，你要读书啊，你要好好找工作啊，证明什么？他不读书不找工作，待在家里就是打电动啊，好好呢，好好怎么样呢，苦劝他，但是他还是啊动也不动。所以保罗也是同样的心态啊，他在讲这个时候呢，我就用前面呢其实啊有十一章的啊那一些的经文了来作为一个背景，为什么他会这样劝他啊，他为什么紧迫来劝他要把身体献上来，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到，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所以的意思当然是有前设的了，就是前面他究竟说了什么，他才就是好像到一个结论性的那种讲法。所以呢前面说什么，前面究竟他说到什么，只是十一章的幕后称赞神的奥秘，是不是呢？还是从第一章开始？当然了，这里不是解经，乃是就是有感而发，因为你要劝一个人要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呢，前面一定有很多东西要让他知道的，而且这些事情不断的发生，不是历史而已，但是天天到现在也在发生。所以你看这个标题啊，就是化腐朽为神奇。究竟头十一章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是腐朽的，什么是神奇的。腐朽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文字上我只是就是卖弄一点点，就是腐败跟朽坏。你想想看，这个世界有什么是不腐败的呢？啊，特别是啊哪里说的传道书啊，还是什么书啊，就是美容啊啊都是怎么样虚假的。所以呢他们呢那些女士呢出门呢要装扮嘛，对不对？这装的是扮的，不是真的。啊，就是用那厚厚的那一些啊什么粉啊，我也不知道了，不是米粉啊，是什么粉啊，总而言之要装的好年轻哦，是不是？扮的好青春哦。有哪一个不会腐败腐朽？就是这样，不要说姐妹了，不公平还要说弟兄，对不对啊？啊，弟兄年轻的时候腰也是这样的，现在不能不承认是这样的，对不对？装不起来。所以我们的身体告诉我们腐败朽坏天天正在发生。还记得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讲了三分之二发生什么事啊？不是在这里是应该是讲完到下面的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失声叫不出话来了。上一次在温哥华堂更糟糕，讲的三分之二就讲不出来了。所以呢那一周挺难过的，再过一周还没好， 还要组领一个我们大温哥华的那个教牧同工团契啊，请到那个从香港啊神学院的那个院长来啊，国院长国文池啊，我跟他通信的时候，他说我失声了，我没声音啊，怎么讲？他来到的时候，我告诉他不用担心，有一个人比你更差。他没声音还可以讲一个小时，那我都失声了，我只是讲两句而已。所以整个人很容易受到一些无论外面啊或是里面的一些腐败都慢慢慢慢显现出来了，所以不能逞强。除了这个腐败朽坏之外，哎，还有一个神奇的东西。神奇的意思就是神奇妙的作为，那两方面都要平衡的来看，我们才能够做一个比较，而且让我们比较过后就可以做出一个选择，好不好？其实是从第一章开始，如果你有圣经呢，你可以翻开圣经，我只是把这些重点就是罗列出来。这里你看第一章一开始就是说到人类的罪恶，如果你懂得这一章的话，他已经老早告诉我们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是怎么样写明在人心里。所以你跟他说有没有神，他说没有，只是睁着眼睛说谎话，他明知道是有，但是只是不认识而已了，对不对？写明在人心里面，因为神已经把他们写明出来，因为自从造天地以来，下一句是什么？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孙立松就是哇大赞这个温哥华的那个阳光灿烂哦，哇，几乎长到我们都不崇拜了，出去走走，或者在物坏崇拜也可以，对不对？真的很漂亮。这个是什么？神的永能，没有人故意就是把这个土壤翻一翻让这个花长起来，总而言之到了时候它就生出来了，对不对？那神的永能是这样看得见，宇宙万物神的创造，那神的神性呢在哪里显出来？有没有想过？我们一般都是用天地万物啦，创造啦，特别是夏天的时候讲的更是就是理直气壮，但是一到冬天没有人敢这样讲啊。所以神的永能神性呢，弟兄姐妹，明明可知啊，他说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啊。神的神性从神哪一个造物里面可以看出来？弟兄姐妹啊，不要忘记啊，你跟我都有。人之初，不敢说了，对不对？人之初性本善是对的，人之初也有一句性本恶，那头一句是谁说的？好像是孔子，是不是？下一句呢好像是荀子还是孟子，我忘了， OK， 你会去查。那两个谁是对谁是错？人之初性本善，人之初性本恶，看你那个出到什么地步了，对不对啊？出在人败坏之前啊，性本善；出在人堕落之后，性本恶。所以，虽然我们是败坏的，但是也不要忘记，我们本来有良善的，是不是？我们也会有善美的那一方面。特别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这个善更可以借着圣灵可以表现出来。所以神的神性是可以从我们这一些被造之物可以显出来，叫人无可推诿，可不可以？绝对可以，也应该可以，是不是？我们是有神的性情在我们里头，罪人也应该有，只是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就没有了。所以这些都是可以知道的，但是很可惜啊，第一章他说他们虽然知道有神，但是却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反而就是造了很多的偶像来拜他，拜这个拜那个。这个世界充满偶像不需要我们多讲，是不是啊？有形的无形的那一些，总而言之很多人就崇拜那一些偶像，神他们就不崇拜了。发展到一个地步，他们放纵情欲，行事乖僻污秽， 还有最糟糕的，他们不单自己行，还怎么样？鼓励人跟他一起行，啊，找告诉他们 ，follow me，follow me， 啊 ，like me， 对不对？啊，什么 TikTok 啊，什么啊 ，Facebook 啊，啊等等，就是希望越多点赞就越好了。你跟我了，你跟我了，对不对？所以人就是这样。所以神判定是什么呢？三十二节一起来读，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你看人的命运就是这样，原来人在神的 眼中是当死的，是应该要死的。这个就是因为人的腐败，人的那个朽坏而引致的。但是感谢神，第一章的里面也给我们一扇这个曙光，看见哦，原来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什么相信的。神原来已经在这里告诉我们，有救恩，有救生门呢，有一个救生门为我们打开。你要信，你要进来就可以得到了。这个是谁预备的？神预备的咯。这个是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呢，哎，你发现有一个问题出现了。最近很流行的，中美常常就是来对骂的时候，常常都骂美国两个字，双标。这里有啊，哦，对你，怪不得你看得见，对不对？双标，双标的意思是我的一个标准，你也有一个标准，我能行，我可以，我可以放火。你们就不能什么
点灯，
对不对？总而言之，这个只是双标。同一件事情，原来犹太人都是这样的。第二章说到犹太人，他自己行的不义，但是呢，他是批评论断那一些行不义的人。所以不要奇怪，这个在家里面都有发生，是不是？当你骂孩子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好好读书？想一想自己过去，我曾经也是这样，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用一个双标。其实他们是什么呢？藐视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不断地为自己在神面前积蓄神的愤怒，而且呢，所以呢，神必照着真理来审判他们。人就是这样，弟兄姐妹，不要讲多，说到大国之争，就是小家里面也有这些的相争，父母之间。父母跟儿女之间有没有这一些的争斗啊？有啊，这两天我真的忙得要命啊，就是处理我老婆跟女儿之间的斗争，也不算是斗争了，只是孩子就是生母亲的气啊，因为母亲说了一些话，他就哥哥很生气，他不找他妈妈来找我啊，就是啊发了很多的不是短信了，是长信，更不是微信。啊，巨信很长的，说很多，甚至说到他以前二十年前发生什么事。我说哇，女生都是蛮小气的，二十多年还也把他抓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人与人之间相处啊，实在是有很多的问题，因着人有双标的行为。但是神奇妙的工作在哪里呢？神有丰盛的恩慈、宽容、忍耐，领人悔改。凡恒心行善的，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神在这里已经就是摆着一个标准在这里，只要你这样这样这样，你就会怎样怎样怎样，都是神奇妙的作为。到了第三章，无论是何人，刚才说到犹太人有双标，他里说就是不论犹太跟外邦都是在罪恶之下。原因是什么？一起来读一读，十，就是左手边、右手边是哪一个边？忘了。总之是腐败、朽坏啊！下面那个两点，没有一人开始，因为请，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神的，没有寻求神，对不对啊？我还没转，怪不得。好，预备，请，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你跟我， 这个舍教。虽然我们信了耶稣，对不起，在我们血灵里面还有这些的罪性，是不是？我们有哪一个信了耶稣之后从来都不会再犯罪的？我相信没有人够胆，就是举手坦白看看自己，你就发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神还在这里这么恶劣的环境当中，他摆放一个就是神奇妙的作为的准则在这里，只要你因信就可以称义。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嫁给一切什么人？相信的人。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借着人的信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显明他就是神的义，使人知道神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再过了到第四章，神的奇妙的作为告诉我们，原来救恩不是临时神想起来哦忘了临时加上去的，老早在这个应许在圣经旧约的里面已经有一个奇妙的救恩摆放在那里，借助亚伯拉罕叫万这个大福领导万国。弟兄姐妹啊，神的计划没有改变，神的爱从来都没有改变。到了第五章，我们更看到原来人之所以腐败跟朽坏，那是因为因着一个人罪来到这个世界，而且死也因着罪而来。为什么我们会死呢？你说不公平，罪既然从一人而来，这个人不是我，是他，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对不对呀？死也因着他的罪而进来。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为什么我们都要死呢？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就堵住了我们的口了。我们原来因着犯罪，所以我们会死，所以死亡就是一个确据，证明我们犯罪。如果你说我没有犯罪，除非你能够找到一个永远不死的人，当然没有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人因着腐败，因为朽坏，罪不断的发生，而且那个死亡不断临到我们，甚至到一个地步最终就是离开这个世界死亡。死不要只是看最终那一刻你死了，只是每一天死亡的影响力不断的影响我们， OK？ 因为死亡它的征兆是什么你知道吗？死亡的征兆就是软弱，该做的你没做，OK， 不该做的你反而去做，这个就是罪。神要你做的你没做，神叫你不做的你反而去做，这个就是罪。但是神奇妙的作为，他竟然在我们这样的情况底下，他叫我们能够与神化敌为友，乃是因为给我们一条路，这个就是信的路。因此相信我们能够站在这个恩典中，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当然信了耶稣并不一定一帆风顺，我们也会遭遇患难，但是不用怕，因为神借着圣灵已经厚厚的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些信的人，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也可以与神为乐。这个是到了第五章给我们看见这个腐朽跟这个败坏跟神奇妙的工作。到了第六章，我们一生下来原来就是成为罪奴，活在罪中，有没有的选择？我们出生在这个世界，有没有投票权？没有啊，谁做主啊？生我那个人就是我爸妈，对不对？我们这辈生下来的人从来没有这个权利说稍等稍等不能。同样的道理，我们成为罪奴，罪的奴隶，那是因为没得选，生下来就是，那里会抗议，不公平，对不起，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是本质的问题。有没有人教你怎么去犯罪的呢？我相信从小到大都没有人教我们做坏事，对不对？反而就不断教我们做好事，但是很可惜，他叫我做好事，我偏偏做不来；他叫我不要做的，我反而去做。 也没有人叫我。原因是什么？因为罪的性情在我们里头比任何都大。但是感谢神，神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他说我们可以选择把自己献给神，不要再做罪的奴隶，可不可以？绝对可以，绝对可以。当你跟人吵架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不还口吗？你可以选择就是不回应吗？可不可以？绝对可以。我常常就是跟弟兄姐妹说，如果真的遇到这个情况，就是对方骂你，你很生气的时候，你倒不如跟他说 Excuse me， 我要去洗手间啊，到洗手间深呼吸一口气，主啊救我，对不对？就是求神帮助，不要被魔鬼撒旦引诱以牙还牙。 OK， 你想想看，如果他拼命跟你吵而你不理睬他，他最终他都会停下来，可能立刻停下来，可能几天才停下来，没问题，反正他觉得不过瘾，他就不跟你争。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可以选择，出生的时候没有选择，那我们信了之后，神奇妙的作为给我们有一个选择权，可以选择献给神。我们罪得释放，可以做义仆，献给义做奴仆，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但是到了第七章，这一章是非常争议性的，因为有不同的解经，他们都说保罗在这里说到，我也知道在我里头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那这个究竟是保罗得救之前还是得救之后的呢？有不同的解经的方法，有人说是得救之前啊，但是有更多的人说是得救之后啊。当然在得救之前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得救之后为什么也有会这种的情况呢？原因很简单，刚才我说了，罪性还在，我们的经历就可以印证了这一点。如果当我们得救之后就从来都不会有这个事情发生，在我里头哇，很多全是良善啊，立志为善，我可以行出来也可以，那就不需要继续读下去了，对不对啊？所以呢，他最后才这样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膝的身体呢？为什么会犯罪呢？这个意念为什么会变成行动呢？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有没有发现他是透过什么有行动的？透过你的手打他，透过你的嘴巴骂他，对不对？所以你的肢体如果献给这一些罪，你就自然成了他的奴隶，他要你做什么骂什么打什么，你就做了。但是如果你控制，也不算是控制了，就是交给圣灵，就是让神来管他，打你骂你，他问你为什么不还口，为什么不还手，你可以跟他说，对不起，我没有嘴巴，我没有手，因为都已经死了。所以他就给我们看见，他最后就是说，感谢神啊，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啊。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值得在神面前不断的来感谢，靠着谁？靠着主耶稣，我们就能够脱离了。脱离什么？脱离这个罪的律，这个死亡的律。到了第八章，又是一个选择，腐败跟朽坏的系统里面，我们很多人都只能够选择随从肉体。随从肉体的人，结果他会怎么样啊？死。体贴肉体的人，他会就是与神为仇，不服也不能服神的律法，也不能得神的喜欢，这个是肯定的。弟兄姐妹，你试试看，随着你的自己的意思去行，都是肉体，结果就是死亡。死亡我再说，不一定立刻洗掉，就是你很软弱，软弱到一个地步，你根本没有力气翻开一页很轻的圣经，读不来了，没脸见神，对不对啊？所以你就发现这个是真实的，因为当你顺从肉体活着的时候，你这个人就会有死亡的经历在你身上。但是在基督里就不一样了，在基督里我们有什么？不定罪，得释放，脱离罪， 啊，这个是地位上。当我们一得救的时候，我们的地位就改变了。今天我们主日学查经的时候，我们查到这个哥林多后的前书第十五章，他提到就是在亚当里，在基督里，对不对呀？原来是在神眼中看的是只有这两个人，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基督。那看你在哪一个人的里面，在亚当里注定是什么？死亡。在基督里的呢，就是永生，就是生命。所以在经里说，在基督里我们不被定罪了，因为神看见的不是我们，看见基督。神在经里看见的我们不是看见我们的罪，他是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所定的十字架。所以在基督里，在地位上，我们就已经得释放，脱离罪。但是单单光有地位不行，还需要有这个经历。所以我们需要选择体贴圣灵。体贴圣灵是什么？得生命，有平安。什么叫体贴？什么叫体贴他？啊，顺从他。我想新婚的时候，新婚的时候，做丈夫的常常都很体贴妻子，对不对？新婚嘛，对不对？还在蜜月期嘛，不像我去度蜜月的时候已经吵架。OK， 在日本啊，就是因为不让我的新婚太太去买东西，她就已经很生气。我说：“哎，慢一点，慢一点，就再过一点，就可能很便宜。”结果走了大半天，结果买不到，因为做了什么事？我没有体贴她。那一对袜子很便宜而已吧，对不对？为什么我给他买呢？我看姐妹点头，对呀，对呀。为什么不体贴太太呢？最近这一两个月，我非常体贴他，啊，体贴他什么呢？因为我说，操劳的功夫让我来做，你不用做，你坐下，弯腰，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啊，为什么我这样体贴他？因为他刚刚做完白内障，所以不能拿重东西，也不能弯腰，也不能做东西，什么都是我做，没问题。煮饭我做，洗碗我做，对不对？原来这样体贴，那这个是比喻而已了。我不等同就是体贴老婆一定是生命平安啊，体贴圣灵肯定是生命平安。原来我这样体贴他的时候，我经历到一个事情，原来温柔的人是有福的。我这样温柔啊，原来我自己感觉他没有称赞我，他说very good 没有，但是自己感觉得到，以前太什么呢？好听就是太 man 啊，太，总之就是很粗。原来男士也可以温柔的，弟兄们，认不认同？认同啊，回去试试看 ，OK 啊，体贴圣灵也是，你体贴圣灵的时候。在经历上我们定义到得生命有平安。弟兄姐妹啊，神奇妙的作为就是在这样，在这里。所以我们看见一到八节啊，如果光刚看一到八章，你都会发现这个律，一跳到十二章都可以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等等等等，我不需要再读了，因为刚才已经读了很多了。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个慈悲是不是一个形容词，这个是一个名词，也可以解作就是怜恤，就是神，就是我以神很多的慈悲，很多的怜恤来恳求你们。神的怜恤显在哪里？很多。神预定我们得永生，对不对？神呼召我们，神拯救我们，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都是因着神的怜恤，神怜悯，不是因为我们棒，不是因为我们做对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原来神有许许多多的怜恤。保罗就是说，我以神众多的怜恤慈悲恳求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将身体献上，这个身体是很多的身体，当作活祭。原来这个祭只是一个祭，不是很多的活祭，只有一个活祭啊！原来在神的眼中，我们众人很多的身体，但是在神面前只是一个祭啊！ 我们在身体的里面，在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因为接着下去他会讲到服事的问题，都是说到在身体里面的服事，在人眼中只有一个，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服事，没有分站在台上的在台下的、就是在台前的在幕后的，没有分，在神眼中都是一样。所以在这里你发现他说这样的活祭是怎样的活祭呢？诶，说回来，活祭是活的还是死的？他说活祭当然是活的了，对不对啊？但是献祭应该要先怎么样？杀生。这个祭物本身是死的，为什么会变成活的呢？你就发现他在这里讲的时候，我也在思想，是不是活祭？活祭就是还是活的，我可以有权跳下来。本来是在祭坛上面，跟神说，哎，稍等稍等，延期延期，我先回去，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我在想，不对呀，活祭活祭，他又活又活又死，又活又死，我就想到这一节圣经，一起来读，好不好？预备，请，他是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像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原来活祭，一方面我们是死了，向谁死？向罪死。但是我们还是活的，向谁活？向神活。这样就对了，我们既然把身体现象当作活祭，是圣洁的。一说到圣洁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哇，你看老公这个姐妹多圣洁。你怎么圣洁？讲话温柔，对不对？不是 老婆跟老公说，是老婆跟 老公跟老婆说，哎，老婆你看那个姐妹，意思就是投诉了，对不对？你看这个姐妹多圣洁，是不是？因为圣洁这个字让我们联想到就是行为，但是他原文的意思不是圣洁，他应该是说，哎，我们把身体献上是当作活祭，是圣的，圣只有一个字，是圣的。圣的意思是分别的意思，是圣的，是分别的意思。分别给谁呀？分别出来，只供神使用。弟兄姐妹啊，原来我们这个人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应该是属于神的。所以他下面就说了 OK 啊，我们如此侍奉呢是理所当然的。原来这样把身体献上是合法合情合理的 OK， 因为我们不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了，我们本来是死人一个，犯了罪该死，对不对？但是因着他免去我们的死，我们现在还活着，所以我们不再是属于自己，是属于他的。我以前在这里讲过，相信你们一定记得，滴水之恩下一句是什么？救命之恩呢？不要跟我说不记得了。啊，对对对，讲了，大声一点，女生啊，哎，还是男生有勇气，女生讲了好像不好意思，以身相许不好。对，救命之恩以身相许，给谁呀？神。这位救我们的耶稣，他既然用自己的命救了我们，弟兄姐妹啊，你想想看，这样的救命之恩是不是应该要把自己献给他？最近台湾不是有地震了，对不对？啊，有一个女教师的故事，你听过了没有？她跑回去，结果死了。她救谁啊？救猫。她有一只猫在里头，她回去想救那一只猫。结果呢就死了。后来他们发现有一只猫跑回去到处找，哎，原来这个猫就是他的猫，哎，好有灵性哦，他好像知道他的主人已经死了，他还要想去找他、哦、这只猫也是他一些消防员，就是因为他卡在那一些这些栏杆里面嘛，就是把他救出来。所以啊，动物有时候有灵性的动物，他们都懂得就是报答，何况我们这些人。弟兄姐妹啊，神主耶稣用了他的生命拯救我们，我们应该以身相许，这个是理所当然，合情合法合理的。但是他不单停在这里， 他说并且不要只是嘴巴说我就是以身相许，要有行动。行动是什么呢？一起来读一读，并且下面那一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弟兄姐妹啊，这里出现一个很特别的这个字句的那个结构，这个是一个主动被动词，主动被动词。这个不要肯定是我们做主动，要与不要。效法它其实应该是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 OK 啊，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不断的来想什么来同化我们，是不是啊？利用什么高科技，你一看手机你就不知不觉被它同化了，是不是啊？最近我们这个大温教牧同工团契请到新加坡那个神学院的院长，他来讲这个 AI 啊，就是智能人工智能跟我们的信仰的这些关系，哇，很精彩。哎呀，精彩到就是那一次他猪用了三个小时才能讲完，三个小时早上才讲完。他说其实这个 AI 厉害在哪里，他就不断的把这些收集到那个大数据不断的来重复重复又重复，我们睡觉他还不会睡觉，所以他会超越人类。到现在已经可以说他一般性的资料他已经远远超越人类的了， OK 啊，这个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而且是非常的危险。甚至有一个功能不是叫 ChatGPT， 是不是有没有听过 ChatGPT？ 就是你打就是一篇很好的讲章，包括哒哒哒哒哒哒，他就很快秒杀之间就给你一张篇讲章。哇，当牧师真好呵呵。但是小心 OK， 因为它只是一些冷知识，没有心，没心没肺，呵呵，没有什么，没有热血，没有情感。弟兄姐妹啊，幸亏他有一样事情没有，他没有罪性啊，要不然更糟糕。所以在今天给我们看见，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世界同化我们，对不起，是肯定的。活在地上一天就被他同化一天，这个是肯定的。弟兄姐妹，你稍微就是试试看你就知道啊，原来很容易我讲话的方式都会像某某人某某人，如果你追他的话，你 follow 他的话，对不对？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说不要主动，不要被同化，相反的，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里又是一个主动被动词，就是只要就是你的选择，只要你的心意被转化，一个是 be conformed 被同化，一个是 be transformed 就是被转化，同化同一个水平 OK， 转化就不一样了，就是一个另外一个水平，神那个水平是比我们高得多。所以他今天有一个选择，不要选择去被这个世界来同化，不要被他潜移默化的把你这个人的想法说话什么都好来改变你，反而你要选择什么呢？就是随从圣灵，被他来转化我们的心思意念，只要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样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样意思就是就可以叫我们达到一个目的，就是我们可以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你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常常都是挂在我们的嘴边，对不对？啊，最喜欢的就是诶，我找这个女朋友是不是神的旨意呢？啊，连这个也要问神的旨意，真的有时候神也很麻烦，对不对？啊，所以呢，如果神说是，那将来有什么问题呢，就找他麻烦。所以我们常常都误用神的旨意啊。这里说什么人可以晓得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是什么人呢？只有一类人，就是 不被这个世界同化，反而被圣灵转化，那些人就可以查验神的旨意。弟兄姐妹啊，这个是非常对的，你要花时间才可以被转化。同样，当然你被同化也必须要花时间，对不对？你花在什么地方，你就有什么的结果。你花在这个世界，你就越来越像这个世界。但是你花在神的面前，让圣灵借着神的话不断的来洗刷你这个人，你这个人就慢慢慢慢被转化，你的说话的方式，你想讲话的方式也慢慢会改变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变成神主耶稣的形象不是没有理由的。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这里说到我们众人自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像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可以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你就要花时间来看，你就会好像从镜子里面反照。你花时间在主的面前，我们活的就像主一样。弟兄姐妹啊，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说为什么他要劝他们。下面他就讲到关于服事的问题，今天我们不会讲，但是他讲到这里的时候，其实刚才我只是用第一到第八章说到朽坏、腐朽跟神奇嘛，那第九到第十一章是什么一回事呢？你会发现原来从第九章开始他好像讲了另外一些的东西，跟一到八章没有关系的，一到八章的思路都可以连起来，但是唯独就是到了第九到十一章这三章的里面，他好像说了另外一件事情。他在这里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突然间讲这个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说心里常常的伤痛，为着谁啊？我的弟兄。这个弟兄是什么弟兄啊？不是主内的弟兄，是同胞，是以色列人。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你看保罗这是有一个怎样的心情，他是有一种使命在驱使他。虽然保罗他讲明我是外邦人的使徒，但是他却没有忘记他的同胞。所以弟兄姐妹，他爱同胞也爱神，他爱神免得神的话落了空。所以在十章的时候他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需要以色列得救。他讲到的就是向以色列人他的自己人来传福音。向自己人传福音难不难？弟兄姐妹，很难的。向家人传福音，如果是儿子传给父母是有困难的，父母传给儿女呢，他小的时候还可以，当他长大之后呢就不容易了。所以向着自己人传福音是很难的。虽然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九十十一还没完嘛，他虽然说到这道离你不远，是信耶稣很方便的，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是那么近，但是他说人只要什么呢？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容不容易啊？很容易哦，心里口里认心里信就可以得救了。但是这里说得很清楚，一起来读十章的十四十五，预备请。人未曾信他，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
没有传道怎能听见呢？
没有奉差怎能传道呢？弟兄姐妹啊，一个人要信福音必须有人跟他讲。我们家里的人他们要信耶稣必须有人告诉他们，对不对啊？这个人是谁？不要指望牧师、执事，当然你可以邀请他来，但是更重要的还是我们。我们用什么方法向他传福音呢？有时候我觉得很伤心，当我鼓励弟兄姐妹传福音，特别是不要忘记家里的人的时候，我就问他，哎，你家人得救没有？他说还没。 快快快快，请他来，或是请我去回家也可以。他说，哎，慢慢来，不用急，不用急。弟兄姐妹，慢慢来，不用急啊。为什么不用急呢？他已经七八十岁了，对不对？还有多少天？说不定明天走的话怎么办？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很有还有时间，不把它放在心里面。或许我们真的不知道死亡是那么近，是不是？我有没有讲过，在这里讲我回香港的事情，讲了，这没有讲，讲了没有讲？今年初的时候回香港，好像没有，有吗？没有，就是有一个牧师从这里同样的回香港，应该没讲啊。他跟师母呢，他的师母呢约好，就是呢师母先带师母的父母回香港，然后呢师母回来，然后牧师回香港，把岳父岳母带回来，啊，这个 plan 很好，啊，结果呢，真的发生，师母把父母带回香港，而牧师回香港也带他们回来，只是岳母是抱着岳父回来，骨灰，你像，他从来没有想过会死的，回去就发生事情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死亡是很快就来临。弟兄姐妹啊，你想想看，台湾地震死了虽然不多，但是那些死的人从来没有想过会死的嘛，对不对？传福音啊，真的不要以为慢慢来，不用急，不用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还不急的话，神也着急。所以保罗不是这样的人，保罗知道他很着急，就是说不行不行，我们要尽快传福音，特别是基督的同胞啊，虽然是很艰难，但是叫他们相信，真的是很困难。但是他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没有没有，神从来没有忘记他的这个选民，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因为神的恩慈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后来他就最后十一章的时候呢，他用了这一段话，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等等，来做一种概叹，神心难测。弟兄姐妹啊，说到这里的时候，你就想到就是啊，我们这一位保罗弟兄，他为什么那么紧张，对当时的这一些同胞说你要将身体献上，因为唯有你把身体献上的时候，你才可以有下一步，就是那一种讲到的服事，就是这里讲到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说的等等等等啊，下面我不说的了。意思就是要有正确的服事，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必须有正确的手续献上，合情合法合理。 OK， 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反而要被圣灵来转化，用这样的状态来侍奉。弟兄姐妹啊，这个才是我们正确的方式。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不断的朽坏，从来没有改变，到了今天还是一样，没有的逆转的时候，这个世界不会越来越好，我告诉你，只会越来越坏，只是坏的好像很好，你就发现好像不错，很好啊，因为科技发达很方便的，对不对？哇，中国这个高速世界第一，对不对啊？对，非常的方便，也会死得更方便，因为一个意外就没有得逆转了，因为速度太快了，是不是啊？当然我不是咒，乃是说这个风险也会同样的增大。所以弟兄姐妹啊，这个世界不断的朽坏，那全球都是这样，不单单是世界，教会也会。教会出现三化，你知道哪一个三化吗？老化、退化、硬化。我们坐在这里享受唱诗的时候，慢慢不参与，就慢慢就老化、僵化、退化。那在心想这个弟兄在唱诗，嗯，这个不错，只是好像听音乐在音乐院里面听音乐而已。弟兄姐妹啊，我们的情况是必须要小心。我再说，这个世界包括我们这个肉身不断的腐朽败坏，但是唯有一个方法可以叫我们逆转， 就是让神奇妙的作为不断的发生在我的身上，这个需要你跟我做选择。神从来不强迫我们，神只会给我们信号， OK， 神只会给我们信号，神从来不强迫，圣灵更不会强迫我们，他在我们里面只会就是忧愁，也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祈求。但是我们可以借着牧师凶巴巴的来告诉你们，不要再被这个世界同化，反而要什么？被圣灵来转化。你的选择是什么？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是的，这个世界的败坏是不能逆转的，我们的身体也不会逆转的，但是我们在这个有限的时刻，有限的身体，我们可以做出一个逆转的选择。主啊，我们选择不随从世界，我们可以选择不随从肉体，我们可以选择随从圣灵，我们可以选择被圣灵转化我们的生命。主，求主赐给我们这个智慧，也可以选择在有限的时间把福音传给我们亲爱的家人，让他们也可以得到这样的福音。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